第五章，大失望。我们谨慎战惊的心情等候我们所期待的救主显现的日子。我们全体信徒以严肃的热忱力求使自己的生活纯洁，以便在他降临的时候预备妥当迎接他。我们仍然在城中各处私人家里继续召开聚会，成绩也非常美满。信徒们都受到鼓励，踊跃地为自己的亲友工作，悔改归主的人数也与日俱增。贝多芬堂的聚会，虽然有许多教会和牧师起来反对，但波德兰城的贝多芬堂仍然是每晚满座，星期日的人数尤为众多，各界的人士也蜂拥而来。无论贫富贵贱，教牧人员或平信徒都抱着不同的动机给予亲自聆听基督复临的道理。许多人来了，见会堂拥挤的没有立足之地，就很失望地走回家去。聚会的程序很简单，通常先有一篇简短而切题的讲道，然后让个人自由发表劝勉人的话。虽然聚会的人数很多，但是会堂内总保持着十分肃静的空气。当主的忠仆们述说自己信仰的缘由时，他便遏制住反对的势力。有时做器皿的人软弱了，但有上帝的灵使他的真理大有权威和能力。听众都觉得有圣天使在场，天天都有人加入这一小群的信徒当中。有一次，当史德门牧师讲道的时候，有一位浸信会的传道人布朗长老坐在讲台旁边，以深切的注意听讲。他大受感动，忽然脸色变成灰白，如同死人，晕倒在他的座位上了。当他正要倒下去的时候，史牧师连忙伸出手臂去扶住他，把他放在讲台后面的沙发椅上，他便软弱无力地躺在那里，直到讲道结束的时候。后来他站了起来，虽然脸色还是苍白，却焕发着从那公义的日头而来的光辉，并做了一个很动人的见证。他似乎是从上天领受了圣灵的恩膏。他向来说话缓慢，带着恳切的态度，全然没有兴奋激昂的样子。这时他那严肃而慎重的话带有一种新的力量。他简单而直爽地历述自己的经验，以致许多向来身怀成见的人亦为之潸然泪下。他的言辞和面容都反映上帝的灵。他以圣洁的兴奋放胆声明，他已经接受圣经为他的向导。他的疑惑已经一扫而空，他的信心却坚强了。他诚恳地劝告他同会的牧师、教友、罪人和不信的人等，务要自行查考圣经，并嘱咐他们不可让任何人使他们放弃探究何为真理的心愿。他讲完之后，便请凡愿意要上帝子民代祷的人起立。当时有几百个人响应这个呼召，圣灵临格在会中，天与地似乎是互相接近了。聚会一直延到深夜，无论是青年、老年或中年人，都感觉到有上帝的能力在他们身上。然而这位布朗长老始终没有与他的教会脱离关系，他的会友都非常敬重他。快乐的期望。在我们分道回家的时候，有赞美上帝的歌声从一方传来，另一方再另一方似乎是回声响应地发出赞美的喊声，说荣耀归上帝，耶和华为王。人们回家时一路上颂赞上帝，他们快乐的歌声冲破了静夜的天空。这种深刻而动人的景象是每一个参赴这些聚会的人所永不能忘记的。凡诚心爱耶稣的人必能体会到那些极其迫切仰望救主降临之人的心情。所期望的时辰临近了，我们希望与主相会的时日已近在眼前。我们以镇静严肃的心情临近的那日子，真实的信徒们安歇在与上帝最亲密的交往中，这乃是光明之来生中他们所有平安的预尝。 凡经历过这样的希望和信靠的人，永不会忘记那宝贵的期待时辰。几个安息之久，世俗的事物多半都放弃了。我们仔细地察验自己心中的每一思想和感情，好像我们正卧在临终的床上，再过几小时就要闭目与世上的景物永别了。我们并没有裁制什么升天所穿的白袍，准备应付那个重大的时机，只觉得需要内心洁净的凭据，能证明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基督，而我们的白袍就是纯洁的心灵，以及被那宝血所洁净无罪的品格。惶惑的日子，但所期望的日子过去了。对于那些信仰并期待耶稣驾云降临的人们，这是第一次严重的试炼。那一般在等候中的上帝百姓的失望是很大的。讥诮的人大大夸胜了，并赢得懦弱胆怯的人归于他们的行列。有一些先前似乎有真实信仰的人，结果显明他们完全是出于惧怕的心理。现在时候既然过去，他们又恢复勇气，大胆地与那些讥诮的人联合，宣称他们本来就没有真正相信那疯狂盲信的米勒尔所传的道理。此外，还有一些本性优柔寡断的人则默默地退出了。那时我们甚感困惑与失望，但我们却没有放弃信仰。许多人还是坚决相信耶稣必不长久单言他的复临，因为主的话既是确实的，必不至落空。我们觉得已经尽到自己的本分，行事为人与这宝贵的信仰相称。我们纵然失望，但并未灰心，因为许多时兆说明万物的结局已经近了，我们必须警醒预备，随时等候主的降临。我们必须存着希望与信靠的心而等待，不可忽略聚会，要互相劝导、勉励、安慰，必使我们的亮光照耀着黑暗的世界。时日计算的错误。我们对预言时期的计算是那么简单而清楚，甚至连儿童也能明白。根据以斯拉书第七章，我们晓得波斯王出令是在主前457年。但以理书第八章14节上的2300日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而其终点应在主后1843年。因此我们便确定这一年的终了为仰望主复临的日子，可是全年过去而救主并没有来，我们感到悲痛的失望了。我们在当初并没有发现这命令不是在主前457年初发出的，因此2300年的终点也不可能在1843年的年底。后来我们再查考，才确定那命令的发出是靠近主前457年的年底，故此预言时期的终结也必须延到1844年秋季。可见那启示的时期并没有迟延，虽然在人看来似乎是迟延了。我们从先知的话中得到了安慰，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这1843年的时期既过，上帝借此试炼并考验了他的百姓。这种在计算预言时期上的错误，当时并没有人发觉，甚至连那些有学问而反对基督降临之见解的人也没有看出来。许多学者对于米勒尔先生所提出的这时期的计算虽已认可了，但对那时所要发生的重大事故尚有所争辩。可是他们和那些在期待中的上帝子民在这时间的问题上都犯了一样的错误。好在那些遭受失望的人们并没有长久陷于黑暗之中，因为他们恳切祈祷地去查考预言时期，结果发现错误，并看出预言之兆是如何追溯那一段迟延的时期。先前他们因欢然期待基督的降临，竟没有把这末世的迟延的时间计算在内，结果造成一次伤痛的意想不到的大失望。虽然如此，但这次的试炼 乃是为了培植并坚固一般诚心相信真理的人所必不可少的。希望复燃，从此我们的希望便集中于主在1844年降临的大事上了。这时也正该是传扬第二位天使信息的时候，他飞在空中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个信息最初是上帝的仆人在1844年的夏季传开的，结果有许多人离开了倾倒的教会，与这信息有关的夜半呼声也在这时发出，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有关这信息的光辉照耀到各方，这呼声也唤醒了千万的人们，从这城传到那城，从这村传到那村，一直传到穷乡僻壤。他非但传给一般无名小卒，而且传给许多文人才子。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年，我的心中充满了快乐的期望，但我也为那些灰心丧胆以及在耶稣里没有指望的人们感到极其可惜与忧虑。我们同心合意地恳求主赐我们一个切实的经验和无误的凭据，证明我们已为上帝所悦纳。信心的试炼，我们当时需要极大的忍耐，因为讥诮的人很多，人们常拿过去失望的经验来讽刺我们。一般所谓正统派的教会也用尽各种方法来阻止基督快来的信仰传开，在他们的聚会中也不给予反感于提出基督快来之指望的人以发言的自由。许多自称为爱耶稣的人轻慢地拒绝了那被称为他们最好的朋友不久就要来与他们相见的喜讯，他们对于那些传扬的快来的信息以及切望早日见他在荣耀中显现的人们极感愤慨。预备的时期，在我看来，每一分钟都是极其重要的。我觉得我们目前乃是在为永生而工作，而且那些疏忽和冷淡的人们乃是处在极大危险之中。我的信心是清朗的，并将耶稣宝贵的应许视为己有。他曾对自己的门徒说，你们求就必得着。我坚信凡是合乎上帝旨意的事，我只要求，我必蒙应允。我以谦卑的心情伏在耶稣脚前，我的心也与他的旨意和谐一致。我常去拜访人家，也常与那些为惧怕和沮丧所压迫的人们一同恳切的祈祷。我的信心颇为坚强，甚至我毫不疑惑上帝必应允我的祈祷。结果毫无例外的，每一次耶稣的恩惠与平安都因我们的谦卑的祈祷而降在我们身上，那些颓丧绝望者的心也因光明与希望而得到了快乐。我们本着勤恳的检查内心并谦卑的认罪，时刻祷告以迎接所期待的时日。每天早晨，我们觉得我们第一要紧的工作就是要得着凭据，证明自己的生活在上帝面前是没有过失的。我们实在感到我们在圣洁上若没有进步就必退后，我们彼此关切的心也增加了，常常在一起祷告并且互相代求。我们常到果木园或小树林中聚集，与上帝交通，奉献我们的祈求，并因如此置身于他大自然的作为中，便更体验到他的灵格。救恩的快乐也显得比我们日常的饮食更为不可或缺。倘若有云雾笼罩我们的心灵，我们就不敢休息或睡眠，直到我们确知以蒙主悦纳，以致一切的疑云尽都消散为止。时间的过去，那一般在等待中的上帝子民，终于临到他们所热切希望救主降临，使他们的喜乐得以满足的时辰了。但是那时候又过去了，而耶稣仍然没有复临。这是临到这一小群人身上的一场极其痛苦的失望，因为他们的信心原是那么的坚强，他们的希望又是那么的热切。 但奇怪得很，我们却感觉在主里面非常自由，并有他的能力与恩典大力的支持着。虽然如此，但前年的经验这时却更广泛的重演了一遍。一大批的人放弃了他们的信仰，有一些信心曾经极为坚强的人竟认为他们的自尊心大受损伤，甚至巴不得逃出这个世界。他们像约拿一样，竟埋怨上帝，宁可求死而不愿再活下去。有些人的信仰原来只是以别人的证据为基础的，而没有把它建立在上帝的圣言之上。现在他们又准备改变他们的见解了。这第二次的大考验暴露了许多曾与忠实的信徒和诚恳的工作者相处一时的人，显明他们不过是复临运动的洪流所冲洗出来的一大堆垃圾而已。我们虽然失望，但并未灰心，我们决意不因这次考验我们的试炼而发怨言，因为这乃是主所用的方法，要除去我们的渣滓，如同金子在熔炉中被熬炼一样。所以我们决心忍受上帝所认为必须的锻炼的程序，并以耐心盼望等候主来救赎他一切受着磨练的忠心子民。我们深信这传扬一定时期的事乃是出乎上帝的，因为这是引领人殷勤查考圣经，从而发现了先前所不明白的真理。约拿曾奉上帝的差遣往尼尼微去，在大街上宣称40日之内城必倾覆，但是后来上帝悦纳了尼尼微人的谦卑悔改，因而延长了他们的宽容时期。然而约拿所传的信息乃是出于上帝的，尼尼微还是照上帝的旨意受了试验。当时世人都看我们的盼望为一种骗局，而认为我们的失望为其必然的失败。虽然我们对于那时要发生的大事有了错误的认识，但对于那似乎迟延了的意象的真实性却依然认为是可靠的。那些盼望救主复临的人不是没有安慰的，他们已在查考圣经的事上获得许多宝贵的知识，他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救赎的计划，他们每天从圣经中发现了新的美妙，并发现全部圣经是如何奇妙的融会贯通，可以经文解释经文，而没有一句是多余的。其实我们的失望还不如昔日门徒的失望那么大。当人子胜利的骑驴入耶路撒冷时，他们希望他可以立刻登基做王。民众从各处蜂拥而至，喊叫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即使祭司与长老们请耶稣止住群众时，他回答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连石头也要喊叫起来了，因为先知的预言是必须应验的。然而不到数日之后，这些门徒亲眼看见他们亲爱的夫子，就是他们所相信要登大卫宝座为王的主，被钉在残酷的十字架上，本着法利赛人的讥讽和嘲笑，他们最热烈的希望消失了，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们。虽然如此，基督却信守他的应许，他所给的子民的安慰是甜蜜的，他所给予忠心真诚之子民的赏赐是丰厚的。米勒尔先生和他的同仁以为但以理第8章14节所说洁净圣所的话是指的地球要被火洁净，作为圣徒的家乡，这是要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实现的。因此我们相信这是在2300日或说2300年结束时的大事。但是经过这次的大失望之后，我们便细心地查考圣经，并恳切地祷告，认真地思索。过了一段思念时期，就有明光照亮我们的黑暗，疑惑与踌躇都扫除净尽了。从此我们就明白但以理第8章14节的预言并不是指着地球被洁净，而是指着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最后的一段赎罪的工作，为要预备他的百姓在他降临之日站立得稳。